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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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首礼诸佛。
即首礼诸佛。
即法比丘僧。
即法比丘僧。
今演毗尼法。
今演毗尼法。
令正法久住。
令正法久住。
尊敬的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上午好。
阿弥陀佛。
今天上午我们继续学习《南山律》在家被览略编出家宗旨门第四节，明出家已行凡罪横。那这说明啊，好心出家了，还像那个世俗的凡夫一样啊，作为一个光头俗汉呢，不禁制自己的身口意三业，造作种种的罪过啊，这或者说叫罪业。那从第四、第五、第六，也就是以下这三节啊，就是介绍出家人的这个行为。那么第一个就是凡罪横啊，这个凡夫就是凡夫具有的不善行为啊，就是出家了还具有这种行为。第二一个就是凡夫啊，这是福报的这个福啊，凡夫行或者叫凡夫横。虽然出家了，但是所作所为啊，仍喜欢做一些福报啊，特别喜欢以修福报为主的这个事。那么这个就是属于人天福报的范畴。第三一个是圣道横，那这是出家了特有的解脱横，这是出家人应该做的，所以要多修为涅槃，修无为法。这里边介绍了有修这个以出离心为主，修小乘的小乘法，那么能得这个罗汉呢，声闻缘觉果。那第二一个是小菩萨横，那第三一个呢就是这个大乘圆教的这个菩萨横。这三种说法，凡罪、凡夫、圣道，那么这个是出自于唐代道整禅师的说法，而且自唐宋以后，这种说法非常的盛行。那道宣律祖啊，在写这个三大部的时候，在这个行识钞当中特别就援引这种说法，那他同时也在这个随机结魔啊书里也有引用。那么他这种引用啊，非常的简略明了啊。我们先翻到244页第三行啊，这说这一章啊，以上明出家已行凡罪横，业书文科表别列一下，以备对阅。这就是上面这一段文啊，就是说明了出家以后啊，像个凡那、这个光头俗汉一样，那么和世俗这凡夫做这个种种的罪业，不禁制身口意。那这是以这段文呢，是随机结魔书啊，又叫这个业书里边的文啊。那弘一大师帮他做了一个这个科表，然后便于这个理解。所以是别列以下，以备对阅啊，就是对照着去阅读，便于这个非常利于我们这个理解业书的这个文。我们看啊，那么你注意听，那么这个初和二，我把它变成甲一和甲二，就是甲一明罪本，甲二呢明造恶。在甲一当中分成两科，乙一是正事，乙二是隐事。甲二当中呢又分成两科，乙一是指示垂戒，乙二是引教转正。在这个乙一乙指示垂戒当中又分成三科，丙一伤食众，丙二引文事，丙三正垂戒。正垂戒当中呢又分成两科，丁一劝之这个果断因，丁二明伪教造业。那么在这个乙二引教转正当中分成三科，丙一以食诵，就是饮食诵律的说法，丙二 四分就是引我们本宗四分律的说法，丙三涅槃就是指的大般涅槃经的说法。好，我们看这个叶书甲一明最本的文。叶书云翻过来242页，居论最本皆由世父不思厌背失心妄造，如大宝集经出家二父为诸见立养也，如律元志由名利故变生有漏，因至诸戒为防罪业障三途也。那么这个就是甲一的文。那么这一段文我们分成两科，那么乙一是正式，乙二呢是隐士。我们这个乙一正式的文就是这个叶书云居论罪本皆由世父不思厌背失心妄造，把它这个是乙一的文我们分得更细一点更便于大家的这种理解。那这段话是说什么意思？这是这个随机金摩说啊，这是道宣律师的这个做的这个著述。那么律祖说啊，这个句是依据这个论呢是讨论这个罪本呢是造作的这个业的根本所在这个上面所说的这个罪本是什么呢？灵芝律师在这个《见记》当中解释说，实际上我们这个皆由世父，那这个世父呢就是上面指的这个四科财色名见，或者换一种大家比较熟悉的说法叫名闻利养。那么钝根的人就是说这个根基没那么利稍微愚痴一点的这个人，他比较贪这个财色，财是财宝，色是女色这个利根的人就是说根基比较利的路道比较快的人，那么他主要是贪这个名和见。上一期课已经和大家都分析过了。那么因之就是因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多数人或者钝根或者见根，贪这个财色名见，那就会造作升起这个罪过，故为罪本。所以财色名见这是这个罪本这是罪这根本所在或者叫名闻利养。那么皆是由于世辅，这对于世相好的辅是缠辅或者是叫夫浊，用白话说不要说用佛教的这个名词名相来解释了，这个夫就是捆绑住了，你就被这个财色名见或者是名闻利养捆绑住了人呢就不自在。所以这个夫就是烦恼的另一种说法，另一个名字。烦恼能够系缚人，不使人得自在，故此得名夫，就捆绑住你了，你挣脱不开啊，你就堕落到这个名闻利养里边了，堕落到财色名见里边了，所以这叫夫。不思厌背失心妄造这个不其实就是没有非的意思，这个思是思维思考，你这儿有没有串习就是自己禁制自己的内心来串习这个财色名见的这种过患这叫不思。就是这个厌是这个厌离厌患厌弃这个背是违背 啊，就是背离的意思。我们经常说背道而驰啊，就是那么这个失心妄造啊。什么叫这个失心呢？失心用白话说叫自以为是，这叫失心，或者是以心为失，你自己怎么想的，你感觉到怎么对啊？这实际上这就是自以为是啊。那以心为师，嗯，那这个妄造啊是属于虚妄，属于你自己自以为是，这个是虚妄分别。造是造作，造作什么呀？造作财色名见。这个造作用换一另一个词叫追求，或者叫直取，你更便于理解啊。这个造还是在造财色名见的事。这段叶书的文啊，道玄律师说，如果是在这个依据这个讨论呢、啊，讨论这个罪业的根本所在啊，这个都是由于我们执着这个财色名见啊，那造作种种的罪啊，这个财色名见就把我们的这个心啊给缚住了，种种的不自在。做一个修行人，或者是做一个出家的这个沙弥，如果不思维串习这个财色名见的过患，不是这个厌离啊，要和这个财色名见背道而驰。所以你不要自以为是，虚妄分别，去造作这个恶业，去追求财色名见啊。那下面是这个乙二隐士，那么又分为两科，丙一宝籍诸见。宝籍是大宝积经里边的这个见解。那丙二呢是律缘，是四分律智界的因缘啊。我们先看这个丙一宝积诸见。如大宝积经出家二父为诸见立养也。这个大宝积经啊所引的这一段话是出自于112卷，原文当中说，出家之人有二不净心。何谓为二？一者读诵录其耶等外道经书，二者多续诸好衣钵。又出家人有二奸妇，何谓为二？一者见妇，二者利养妇。那么这就是这段文啊，这个原经文的这个解释。当然后边也有，等我们讲到大宝积经下边课文的这一段时，我们再引用啊。那么就差不多。那么下边这个宣祖引用的就和原经文差不多了啊。那么大宝积经啊这段文实际上是出自于普明菩萨会，而是佛陀啊在这个王舍城乞舍劫山中，其实换另一句话就是灵鹫山，我们更熟悉，是对这个大迦摄尊者所说的。那出家之人啊，这二种夫，就是刚才都已经讲了，夫就是烦恼的意思啊，烦恼的另一种名称啊。这个捆绑住这个行者了，使人这个不自在啊，所以这个烦恼能吸附人。这个出家的这二夫啊，实际上这里已经说了啊，一个是见解缚，一个是力养缚啊。所以说出家人这两种束缚，换一句话说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个知见，第二一个就是明文力啊。大家会奇怪啊，所以为什么这个 知见会成为一种束缚，你这个见解是有问题的，是错误而非真切的这个知见啊，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这个五种邪见：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借进取见。那这些知见呢，都是建立在这个我法二执的这个基础上，使我们啊偏执一端，便被束缚住了。所以这个圆照灵芝律师在《戒言记》上解释说，这个宝鸡诸见呢，就是大宝鸡经所说的这个二副啊，这些见解呢，实际上指的是什么，就是我用我们经常所说的，就是我执和法执，或者叫人法二执。一切的法就是因为只有一个实我，叫卜特切罗，卜特伽罗，就是因为由这个一切万法所生起来，就是内心执着一个我在，有一个实我，一切都是围绕这个我展开的。让我这个身体吃得好一点，让我穿得好一点，让我形象好一点，让我如何如何如何，一切都是为了我在保护这个我。大家想一想，你不要说我，你不要诽谤我，你不要欺负我，就是因为这个我，处处都是在保护这个我。那出家人认识不到这个，处处也是在修我，保护我。后面我们会讲到，出家人你不要对自我看得太重，要知道出家的这种苦是耐寒、耐饥、耐热、耐苦、耐虫，耐虫咬啊，耐一时啊，我们能耐得住，耐不住啊，一般人都耐不住，稍微热一点就待不下去了。那这个利养啊，这是第二种夫，叫利养夫啊。利养夫，这个灵芝律师已经告诉我们了，就是出家人所需的日常生活用品啊，这四事啊，所需的四事，就是佛陀所允许的这个衣服、饮食、卧具、汤药啊，也有说法，或者是房舍、衣服、饮食、汤药啊。这是利养富啊，追求啊，这个袈裟啊，出家人这种服装啊，啊，比方说太贪求名牌了，穿僧装就要穿巴黎的啊，穿这个僧鞋就要穿登彼岸的。我十几年前台湾有一个僧鞋的这个牌子叫登彼岸，当时我在广化寺读书教书的时候，这个牌子非常的盛行。一双鞋200多块，你想想，十几年前，200多块，穿着那个鞋像没穿一样，那个脚非常的那个放松在里边，就是追求这个。那袈裟也是穿的，就是有的为了做佛事，彰显自己的尊贵身份，那不是靠法靠戒来彰显，其实人这种德不是靠外在的衣服，而要靠自己有德熏修的法，持的这种戒彰显出来的，受人的这种尊敬，或者是让人望之嫣然，记之也善啊。这是儒家的说法，望之嫣然，老远望着你，哇，这个人很有威严呐，很有威严，望之嫣然啊，很有威严，很严肃，哇，这个人一定很严肃，很厉害啊。但是呢，忌之就是亲近他，走近他，咦，这个人音容笑貌，说话的言语谈吐非常的令人亲切，如沐春风。其实放在我们这里也非常的恰当。那个别的这个师父迷失了自心，就追求这个利啊，把一件袈裟呀啊，就弄得几万块啊，这个甚至几十万块。上边绣龙啊，绣凤啊，什么百鸟，这个朝凤，什么九龙 啊，上边是竖了九条龙，上边是金线，用金子做的那个线，穿金丝引银线在里边，靠这个来彰显自己的身份，或者是追求外在的这个车，车是代步的工具啊，只要安全系数稍微高一点就可以了，不要追求要几十万或者是几百万的车啊，有个别的这个力量一丰厚了，那车家人就换车，那没有什么爱好就换车啊，换一个几百万的车，这有点太过了。那车家人不贪这个什么，就是比方说念珠，那一个念珠有的就是几千块、几万块、几十万块，其实这就是一个念佛计数的。那你拿着它呢，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成了形象象的啊，这个就失去它的意义了，就被它所附着住了。所以出家呢，是放弃对世俗一切的这个占有，就是其实就是少欲知足，不要再过分去追求五欲了。这个同样啊，这里边放弃的这些东西，包括名利啊，啊，这个男女的这个感情啊，亲人的这种情牵呢，所以和亲人要依法相见，不能以形相牵呢。那如果是对于名利啊、男女的感情啊、亲人的这种相互的这种牵引，那就会成为一种执着。那这些啊，就会构成了一种束缚，捆绑住你了，不得自在啊。所以你去出席某个法会，因为排座位啊，两个小时争执不下啊，一场法会没法进行。然后我要做第一把金交椅，你要做第二把，哎，我要做第一把，你要做第二把，我就是为了这个排名啊，念这个稿子反复的在修改啊，就是失去这个意义了。我们哪有时间去搞这个啊？没有时间。所以使我们啊，就这个不自在啊，那自在的这个心啊，出家人呢，那个心，我们上一期也都已经说过了，说这个孔雀虽有色颜深，不如鸿雁能远飞呀，要鸿雁一样，在这个虚空当中自由无自在的飞翔，不要因为有了美丽的翅膀，你飞不起来了。啊，你太爱你的这个羽毛了，啊，你越守着人，你越冲着那个孔雀来卖弄自己的这个羽毛，把那个屏打开了，就像人也是，那人戴了一个高级的手表，就会一直在这儿，哎呀，把这袖子卷起来，一直卷袖子，一直就这样抖一抖手，就告诉你，哎，你看手表，哎，你这什么手表，啊？几万几十万，穿一双比较名牌的鞋，一直就在那儿跺脚啊伸腿啊，啊，就是这样，买个好的衣服，一直就在那儿抖啊抖啊抖啊。所以古代啊有一个笑话啊，说这个有男女亲家是两个非常有钱的财主啊，经常是炫富，用我们现在话叫炫富，古代叫斗富啊，比较一下谁谁有钱。其中那么有一个人呢，就得了一条上好的靴子，就是鞋，另一个人呢就用非常稀有难得的这个布做了一个上好的锦被，而上好的这个锦被他就得了以后啊，他说我这个亲家他没有，我怎么能向他炫一把，思考一直思考不出来，我不能说披了被子让他去看吧，一直都很苦恼，想不出办法来。另一个也正在家里说，哎呀，我买了一双鞋，看怎么能冲他炫一把呀，也在这个想。哎，后来这个得被子的就想，哎呀，有了，我说我病了，我盖着这条被子啊，我他一来看我，我就一直就在那儿拍，让他看被子你有吗，这个消息就传过去了。另一个亲家一听，买鞋的一听，哇，机会来了，赶紧的就换上那个新鞋，这个靴子啊就去了。 得病的那个就在床上躺着盖着被子啊，一直手在那儿拍啊，哎呀哎呀身体不好啊。另一个人就在那儿二郎腿抖脚，一直就冲着他抖啊抖啊，你看你看我这鞋。两个人就在那儿抖。其实我们执着什么，其实我们就贪什么，就是我们就缺少什么。所以现在啊，在这个官场有一个这个贫人呢、啊，或者是贫贱的这个儿子，寒门的这个儿子，子弟出不是出家，是当官以后入仕以后，很难逃过59岁的圈儿啊，或者是49岁或59岁，这是一个怪圈儿啊，49岁怪圈儿。为什么？因为你穷怕了，那你抵御这个物欲就比较难。所以一旦有人一来二去的去给你行贿，你很能抵御得住啊。所以因为你没钱啊。那么这个利养富就是令我们这个心不自在，倘若我们这个心有所系缚，那么就像心经上说的，颠倒梦想，妄念纷飞，造作诸多的苦厄。所以你用般若观照，照见五蕴皆空，你才能度一切苦厄。那我们也要用这个般若实慧啊，用因果的观念啊，来这个反复的串习，思维这两种系缚的固化。那么这段话也比较啊，说简单啊，文字啊，这个字面上的非常的简单啊。这是宣祖告诉我们，譬如在这个《大宝积经》上所说，这位出家人呢，一般对于这个人法二执没有断的话啊，这特别是这追求这个见解或者是这个利啊，这是称为二种富。那或者叫见富啊，第二也或者叫利养富啊，名为利养富着，那就捆绑不住我们的种种的不自在，造作这个恶业就会轮回不息啊。下边我们看这个丙二啊，丙二呢又叫这个律缘，就是四分律智界的因缘。如律缘智有名利故，便生有漏，因至诸界，为防罪业，障三途也。到这个圆照灵芝律师在这个《戒言记》解释这个律言，其实告诉我们啊，就是这个舍利弗请佛治戒的这个缘。那在这个四分律藏哈、啊、前面应该是在这个卷首啊就讲啊，那么当时这个舍利弗在这个阿兰若处修这个禅定，在这个禅定当中啊，他发现啊，过去这个七佛这个佛法在这个世间有久住的，有不久住的，时间长短不一样，他就非常的好奇。哦，他就是感觉到这个为什么诸佛这个说法度这个众生在这个时间流传时间长短不一样呢、啊、他就去问佛。佛说这个智界广智界和略教界的问题，如果这个佛有广智界的话呢，这个佛法在这个时间流传的就比较长。如果佛没有广智界，这个佛法在这个世间流传的时间就比较短。那舍利弗一听，那好啊，那佛陀你要赶紧治戒啊，是吧？令释迦牟尼的这个教法在这个世间长久流转。那佛就是说直直直啊，我自知时，这佛陀啊就拒绝他了。这个和《法华经》上的那个意思差不多啊，就是佛他这个要观察众生的这个因缘。那么讲《法华》的时候，《法华经》啊是难直难遇啊，难信呢、啊，所以难直难遇难信。所以佛不讲，因为怕不信的人他会造口业，所以也是这个。舍利弗尊者祈请佛啊，讲这个法华。 佛陀也是三次啊，知我自知是。我法妙难思啊，你不用多说了，我法太妙难思，不理解不了啊，就是不能讲。后来有五千人退席了啊，佛才开始讲，就怕这五千人诽谤啊，佛陀是爱护他们啊，因为他的根基没有成熟。就是没有成熟大成的这个根基，听了以后啊就会诽谤啊。这个律也是，那么佛陀发现这个众生的根基还没有到，第一就是有漏法还没有升起来。那么早期出家的这个弟子啊，道心比较纯正，换我们现在的话说，素质比较高，一心就是为了涅槃的啊，出家。早期这个五比丘啊，佛所度的这个人啊，马上就证道。佛里面见着这个人了，有人想出家，佛就讲：善来比丘，须发滋落，袈裟着身，贫衣钵具足，像一个老比丘一样。你佛一说这个，你就得这个比丘戒了啊，这叫善来得戒。头发自己就掉下来了，所穿的这个衣服，比方说大家社，在度那个大家社的时候，大家社头发啪掉下来了，所穿的这个衣服自然也成了这个袈裟了，而且瓶啊、衣啊、钵啊，这些都具足，在手里拿着，这属于报德。过去的本愿力和佛力的这种加持叫报德。前面这个师超好像也有讲啊，叫华首经，说这个放人出家呀，这种功德呀，有四个利益啊，其中转生、转世呢，就能得善来果报。这个善来果报就是将来你遇到佛的时候，佛一给你讲法，你就给你说善来比丘，这头发就掉了，袈裟自然就穿上了，你这比丘戒就得了，就这么快，而且必定正果，一定是出国。所以说，逢佛的时候是很难的。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八敬德，这两个是只有佛在的时候你才有。八敬就是这个大爱道比丘尼和五百释迦女出家啊，这个三次请佛，每一次呢叫三番九句，每一番请佛的时候说三次，佛三次拒绝，一共三番九次佛拒绝他。最后有阿难祈请啊，佛才这个说看他能不能奉这个八敬法，如果奉八敬法呢，他就可以出家。所以这个佛也没有度女众出家，是这个大爱道奉这个八敬法。他说他一答啊，这个奉持八敬法，须发滋落，袈裟着身了，就现了一个出家相。这五百个释迦女也是都是八敬德的。八敬德的这个人啊，一定是这个内凡而不是外凡，一定是内凡，马上就成圣人了。五百释迦当中，大爱道是出国圣人，他们再也不会这个退法了，绝不会退法，再绝不会退失信心，绝不会破戒，或者叫。具有这三个，他是内凡啊，内凡类的人。那这个只有佛事的时候才有，那么其他的时候这个德界呢还有三语德三语德这个一般就是说像三规一样，说三规你就得这个比丘戒，这个只有阿罗汉才可以给你受。那么这个当时这个佛陀刚布教的时候啊，那很多弟子到处去弘法，很多人想出家，那个信心非常的坚固，想出家。这些阿罗汉都说，那些十大弟子1250个大阿罗汉都说，哎，那好，你们这些人赶紧去找佛受戒，受比丘戒。这走有的人啊，走到半道哎呀，出家也是太难了啊，就退心了。走到半路有一部分退心了，后来这些人就去找佛，佛说行了，这个为了这个度人出家啊，让人正果，不要找我受戒了，你们这些大罗汉你就三语给他们受就行了。所以这个罗汉在度人的时候直接给他说三规， 他就得这个比丘戒了。而且罗汉所度的这个三语受戒啊，也属于内凡的人，内凡的人，不是外凡的众。那么还有这个破厄得这个比丘戒，破厄那就是正道啊，你只有正道了，你这个戒自然的随身了，这叫圣一僧了、啊。圣一僧，所以在家人也能正道。如果你真正的正道了，你也属于圣一僧了。所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的僧啊，主要是圣一僧，也有凡夫僧涵盖在内，所有的僧，但是他主要是皈依的圣一僧。所以你可以预留僧数了。再一个，最后一个啊，这个五个德戒当中，最后一个就是白四结摩德。白四结摩德。啊，就是一白三番结摩的时候得，啊，这个中心国家要这个十施具足，有三施七正，边地佛法不兴盛的地方要五施具足就可以。目前啊，这个五种德比丘戒只有这个白四结摩得，而这个八敬和这个善来只有佛在世的时候可以有啊，这个是比较难的。你所以啊，你是这个出家的这种功德或者劝人的这种功德啊，将来我们都能遇见这个佛啊，华首经上讲的转世就能得善来，善来那就不得了，就代表了我们正果了。所以这个律言啊，是说这个早期出家的这个人道心纯正，都是为涅槃，没有有漏法生起来，不贪名闻利养。所以佛不需要持戒，不需要头上安头，你这没人犯戒，我治什么戒啊？再一个，如果我关起门来要治了这个戒以后，这弟子不能生信心啊，你这个是提前整出来的。那佛陀他就是说观察众生这个根基，就是因为有漏法没生起来。所以这个灵智律师这句话说，佛言我自知时未得利养，过漏未起，就是还没有得丰厚的这些利养，明文利养还没有得呢，这些有漏法还没有生起来呢，所以他这个不治，等到有漏法利养丰厚了，那么有人去犯戒，犯这个佛才去治，然后从今以后大家都不要犯了。所以这一部律藏啊，这里边治这个250条，没有一个人犯戒，佛事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犯戒。为什么？佛还没有治呢，佛治了以后就没有犯了，没有人犯了。比方说第一条戒啊，第一条戒这个是这个须提那子犯的，也是因为这个饮食的缘故。那一年饥荒，这个须提那子就回到家乡，他家是一个财主，非常有钱，去乞食了啊。然后他父母见着他了，说：“哎呀，你到我们家乡来乞食，你都不到家里来，家里有的是粮啊。”说：“来来来，到家里来。”啊，就回家了。回家了以后啊，这个顾二还在，顾二就是他的这个老婆，在没出家之前的这个老婆还在。这个他这个印度有个法律规定啊，就是没有继承人的话啊，这个财产归国王所有。充公，那这个父母就说，我们这么大的这个财产啊，我们没有后人继承，那就是辛辛苦苦一辈子就归国家了。说啊，我们有一个愿望，就是你要给我们生一个小孩儿。他这个说这个不行吧。哎，你要不生小孩，那你就不能在家里吃饭了。领着一群这个出家人，说你们这个就，他一想，哎呀，那为了生孩子也啊，可以，就和他老婆睡了一觉。这个比丘啊，就是这个安居啊，就是在这个这一块乞食啊，养得白白胖胖的，啊，又非常的这个饮食啊都好得。又后来他就回去见佛了，安完君，哎，佛就问这一辈人啊，你们饮食好得否？少病少恼否？啊，就说哎呀，这个今年这个闹饥荒啊，我们起不到饮食啊，哎，你看我们都 饿得面黄肌瘦的，哎，等到这个希利那子他们这一辈来，佛一问他们，这一群人一看，哎，怎么你们这一辈人又白又胖，吃得肥肥的，这是什么缘故啊？啊，其中有人就把这个缘故一说，佛就开始说了，哎呀，这个愚痴啊，这个你怎么还造这个有漏业呀？所以这个样做不对啊，佛就开始结界了啊，从今以后啊就不可以了啊，就是不能和自己的这个妻子再发生这个关系了啊。那么这个是一个开始，那么一直到后边啊，这个道界呀、这个杀戒、妄语戒啊，这个就治起来了。那么佛这个十二年啊，是略教戒。啊，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那个什么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誓助佛教。佛就是这四句话，十二年当中诵戒，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就是说一说这个就行了，没有说这个十二年以后佛才这个广治戒，广泛的把这个戒律啊治起来了。佛应该是这个犯第一条戒在第四年快到第五年的这个期间啊，应该是在秋季的时候啊，那具体哪一天啊，我这个时间都忘了，就是大概是这个时候啊才开始有人犯。这个后期的弟子啊，是因为这个力养太丰厚了，力养丰厚了，人向道的心就薄了，追求道解脱啊，这个心就没那么强盛了。所以古人有一句话叫贫寒起道心，富贵学道难。贫寒了，人很容易有这个志气要向道，所以起修道的心能思维串习这个苦，世间的种种的这种苦他能思维起来。所以这个苦如果对我们一般人来说这是好事，你只有思维苦的这种过患，才追求佛法的这种乐。你太富贵了啊，你求一得一，思十得十，你说你这个修道的心就很难升起来啊。所以你住的太好的这些地方，这个丹资啊、力养啊、丰厚啊、环境啊太好了，你这个太束缚了，你很难修道。所以这个儒家也讲啊，生以这个忧患，死以安乐。佛陀说后世这个斗争啊，就是因为力养生起来的。佛陀在这个戒律当中说，力养越丰厚的地方斗争越坚固。大家可以想一想，无论是寺庙啊，这个佛法当中还是社会上都是这样，因为着力呀，大家拼命的在着力。鸟也是这样，鸟是为食亡，人是为财死，一个道理。你追逐这个力养，这个人斗争的心就起来了，而且追求武艺的这个心比较炽盛。有的人为了这个当方丈啊，当一个大庙的方丈，那有一个人修为操持不好，那就会给个别的官员啊送礼啊，啊搞小猫腻啊，啊使用种种的手段啊，这是因为力量所牵引他啊，所以这个向道的心就薄了啊。我们这个作为方丈或者作为这个众手是干嘛的？是干嘛？修道啊，是引领大家修道，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所以要何丹罗来的家业令这个僧种延续化化不竭的，是要续佛慧命啊。所以作为众生是有这个责任的，要教导后学的。所以这250条戒实际上都是因为这个力养的缘故啊，或者是追求这个名闻力养毁戒啊，毁戒。其实我们人之所以破戒，就是因为名闻力养的缘故，有漏业的缘故，才会去毁犯戒律。未来的果报你看不到啊，现世的利益你得得到啊，你一看得见摸得着，心很痒啊。可是未来的这种殊胜的果报还在未来呢。所以我们这个有一句话，就是菩萨为因，众生为果呀。 而这个前面我们在学四分立比丘戒行表记，这个圆照灵芝以立誓一说，舍当前啊，舍当前的这个一份的这个一毫的这个利益都难。那就是这个当前这个贪嗔痴你不犯，追求这五欲六尘啊，就放在你桌子前。你说你要舍弃太难了，就是这个贪官一样。为什么他贪？就现实这个利益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心很痛很痒啊，八万四千小虫在里面挠，就放在这个桌上，这钱你说你拿不拿？拿不拿？舍现前的这个利益太难了，但是舍未来千年的轮王之福，你说这一千年之后你做转轮圣王，这福报大不大？太大了，一死天下啊，有七宝随身，那个轮子在四大海这一扔，呜，四大海就出一条路，踏着这个轮子像飞行器一样巡视这四大海。这个福报有七宝：冰宝、淤泥宝、财宝啊、沉淀宝啊，这种宝，马宝啊。可是你在想，千年以后我做轮王，舍弃它很容易，但是现实这个利益你就很难舍弃。反正一千年还没来呢，是吧？所以这就难。那么这里啊，这个灵芝律师啊特别嘱托我们说，故知名利毁戒之缘，欲脱生死，深须远离。所以告诫我们啊，这个打算要脱离这个生死苦海，身心要对待，必须要远离这个财色名见啊。那么这里边所说的这个有漏啊，什么叫有漏啊？有漏漏啊，就是烦恼的这个别名。有漏就是有烦恼，漏呢涵盖有漏泄和这个漏落啊这两义。那么其实就是贪嗔等烦恼。我们这个二六十中啊，是由这六根门头啊这个漏泄啊留住而不止。所以这叫漏啊，烦恼呢能使人漏落于三恶道，所以也叫做漏。所以有烦恼之法就叫有漏法，世间的一切有为法都是有烦恼的有漏法。世间的一切，所以这些福报啊，什么这个供养三宝、建佛塔、供阿罗汉、供僧、注印经书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有违法的。放生做慈善，这些都是有违法。只有涅槃，这是无违法。无违法啊，这就是这个涅槃，这是无违法。这个比方说我们这个禅定打坐，这个《瑜伽师地论》很多的经典就赞叹说，静坐一须臾，胜造八万四千宝塔。为什么？像禅定，这是无漏的，无漏的。那这个是追求涅槃的，啊，就比你造八万四千宝塔这都殊胜。你看着在那里，有的人不追求名闻，不追求利啊，就在这个房间里，说是这个啊，以这个无为之心，追求涅槃道去修，那这是不一样的啊，在那儿静坐。都比你在外边放一百年生都强。放生的目的不是为了得福报，大家明白，放生的目的是为了培养我们慈悲心，是让我们成佛的，不是为了追求福报啊！就是因为你有病了你就去放生，那不是你有病了就放生啊！你这是随缘尽力，见众生受苦厄，你去解禁它，这是生下的慈悲心，哪里是你有病了你就去放生啊，这不是这样。当然你有病能放生啊也好，但是相对来说啊，这个不是正确的见解啊。我们经常说放生总比不放好，是不是啊？所以从世间上来说啊，也算可以。下面所说的这个因为制诸戒，为防这个罪业，就是佛陀所制定的这个制的250条比丘戒啊，或者是佛陀制这个戒本所受的戒 你站在我为什么我们身份不同啊？我们有七种之别，为什么有比丘、比丘尼、释迦牟尼、沙弥、沙弥尼、优婆塞、优婆夷啊？比丘因为你受的每个人受的戒不同，身份就不同，所以你本所受戒，佛你在什么位上，你受了什么戒，你就是什么得什么名，有什么责任，有什么义务。受五戒，你受了五戒叫五戒居士，受三规叫三规居士，这居士都有差别。啊，受了菩萨戒，菩萨戒居士，你受了八戒叫八戒居士，居士也有差别。啊，出家人也有差别，出家人有受大戒的，也没受大戒，是吧？有受菩萨戒的，也没受菩萨戒，是也是有差别的。那么佛所制定的这么多的戒律，就是为了防止我们造作罪业。这个罪业是指的是什么？就指的是我们身三口四意三，身口意三业所造的这个罪。我们造作的这个罪恶，就是能感得未来的这个苦果，作为未来苦果的这个因。所以在《法华经梵语化成喻品》当中说，罪业因缘故，失乐即乐享。你造业，你就失去这种快乐了，快乐这个因啊，因一失去，那果也就得不到了。仗这个三途业啊，就是佛叫你这个是对治的，怕你堕落到这个三恶道当中去啊，堕落到这个地狱恶鬼畜生。所以啊，这个律言啊，讲的就是如斯分律当中佛陀制戒的这个因缘的意思，是由于这个佛制戒是由于什么缘故？是就是由于怕弟子贪着名闻利呀，向道心薄，生气有漏业。那么因为有漏业，你就是因为这个的缘故啊，怕生这个有漏法、有违法，将来你会堕落。所以说因此。因制诸戒，就是因此啊，因为名闻利养生有漏业的这个缘故，所以佛陀制定了诸多的戒律。那么诸多戒律的目的是什么？为了防治众生造作身口意的三业，而且这三业是干嘛呢？能感未来的这个苦果，所以怕我们堕落到这个地狱恶鬼这个三途之业，所以障碍我们做到这里边去的。那个道宣律师啊，在这个行识钞当中都讲了，是为道之戒，本非是佛，是为了佛道啊，这是以法华涅盘之意，是为了成佛啊，是不是为了什么呢？不是为了追求世间的这些福报啊，不是说让你升天得轮王啊，等等这些福报啊，这是错误的。